我叫燕妮，
我叫天池，
我叫 Jennifer，
我叫诗红，
我是雅秋，
我叫梁霄。
六个人，一座城。
来西雅图的原因纯粹就是因为工作，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回去了，就是把它当成一种精神寄托吧。
我们全家是2005年移民到了美国西雅图，
当时离开的时候的感觉是还是对西雅图的一份留恋。
我来到西雅图是为了想让孩子亲近爷爷奶奶，
为了爱离开西雅图，结束这段异地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节目《人来人往》。西雅图，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一座港口城市，临近太平洋。这座城市被蓝色的海水和广袤的森林环绕，加之多雨的气候，常年绿意盎然，也被人们称为翡翠之城。这里有微软和波音的总部，也是星巴克的诞生地。和美国许多城市一样，越来越多的华人因为读书、工作或家庭来到西雅图。他们有的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有的曾经待过，又选择离开。我有幸认识了其中的六位，他们的人生轨迹与这座城市有着特殊的交集。即将听到的是他们各自讲述的故事，也是华人群体在西雅图生活的缩影。
远近 人生一场大梦，是多少我唱我写我藏我找，是绵延的故事，爱为了我爱我恨我哭我笑，人生一场大梦，也落不缺少。
我叫燕妮，2016年来到西雅图，至今在这座城市生活了3年6个月。来西雅图的原因纯粹就是因为工作。我在很多国家很多城市生活过，13岁的时候呢，我父母就把我送到瑞士去上学了。到达瑞士的第一个城市是叫蒙特尔，那我住的第二个城市日内瓦呢，可以说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个城市。从瑞士回来之后，也是机缘巧合，我就进了中央电视台的二套。在央视待了1年半之后，由于不安分，就去了澳大利亚电视台。因为我小的时候的经历，会说法语，然后母语是中文，也会说英语，澳大利亚电视台就把我派到了新加坡。所以我第二个常住的国家是新加坡，然后从新加坡呢，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先是在纽约实习，我们老板就说燕妮，可能是时候把你派到美国，就是澳大利亚驻北美记者站。那这是为什么我2016年来到西雅图生活。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安静的一个城市生活过，这个城市给我带来的这种安静的感觉，我觉得是很复杂的一种安静。它有的时候安静的让我特别的甜美，我就觉得我人生从来没有这么安稳过，这么平和过。但有的时候呢，这种安静又让我有一种窒息的感觉。特别安静的外表下面有一颗特别躁动的心灵，可是这个心灵在这个安静的外表下是一种蓄势待发的一种感觉。你需要时间，你需要有一种窒息的感觉，等到有一天来爆发。我愿意用灵魂去接触一个城市，并不仅仅只是表面上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有的时候开车，有流浪的人拿一个牌子会在车流中穿梭，我是觉得每一个城市你应该去看它不如意的那一面。对于我来说，因为我的职业的特殊性，我可能更愿意用我的触角去触及这个城市比较脆弱和这个城市比较不太光鲜的那一面，把自己的这个视野去放到那个层面去了解这个城市。我是一个很难爱上一个地方的人，我从小到大我的生活一直在像水一样往前走，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城市驻足过。我说的驻足的意思是留下来，然后告诉自己我要在这里一直生活下去。没有，如果我没有爱上这个城市，那么我就还会往前走。一个城市要让我爱上它， 不是因为这个城市的美，而是因为那个城市的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离开北京去瑞士上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想去看一看不同世界的不同的人。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工作可以在不同的城市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因为工作的原因去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你一切从零开始。有很多人要用十年的时间在一个城市打拼之后建立下自己的人脉，建立自己生活的这个基础，但是你每隔几年看，你就会不是搬城市而是搬国家，你不觉得很厌恶吗？你不觉得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太漂泊？我没有，我觉得一是趁着自己的年轻，我希望这种漂泊在年轻的时候是一种成长和教育，然后等到我年纪大了，如果我还在继续搬迁的话，我会相信那个时候就是一种阅历。我没有预期过在西雅图生活多久，我觉得一切随遇而安。我从来不给自己的生活，也不给自己的人生定下任何目标和计划。我喜欢人生的这种没有定数，我也特别喜欢在你认为不会有任何变数的情况下，突然会有一些变数。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已经有过很多变数，是我不曾预料到的，有好的，有残酷的，有快乐的，有痛苦的。总的来讲，这些变数对于我来说都是财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想法，世界的某一个城市定居下来，然后就在那个城市一直生活下去。到目前来讲还没有。如果有一天我要离开西雅图，我觉得我不会留恋。如果下一站可以让我来做选择的话，我会选择欧洲，因为欧洲的文化历史是很让我着迷的，景色对于我来讲不是第一位的。你要不断地学会怎样去好好善待自己，去生活。你只有好好生活，才会感觉到无论你生活在哪一个地方，你的每一天都特别的美好。
堆满不舍，看车窗外的雪还飘着，谁还记得在街头巷尾有多冷落一个肩背负着怒气，他穿过了城市沼泽，曾寻找那条缤纷这幸福的河，燕归来几番波折，春和秋一季之隔，往事随风不知寄给谁人，脚催促着往前走，究竟是为了什么，匆忙青春总显得那么独特，情何以变幻莫测，人生路忽冷忽热，感谢陌生的人为我生命一刻，
着的影子拖着疲惫躯壳，在他也曾有喜怒哀乐，说是谁说的心还跳着伤会愈合，怪年少轻狂为梦非走不可，肩背负着孤寂的穿过了城市沼泽，曾寻找那条缤纷着幸福的河，燕归来几番波折，春和秋一季之隔，往事随风不知寄给谁呢，脚催促着往前走究竟是为了什么，匆忙的青春总显得那么独特，情何以变幻莫测，人生路忽冷忽热，时光若是列车将开往哪去，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我叫天池，2011年来到西雅图，2018年离开，在这座城市生活了7年零3个月。我是2011年的时候到的美国，当时是直接申请的海外的本科，也是申请了不少学校，最终呢定下来到华盛顿大学，学的是计算机工程专业。我想我的选择更多的是因为西雅图这个城市有山有水的一个城市，然后也有不少科技公司，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毕业之后直接就进入到了微软公司，分到了做云计算的一个小组。最开始一年左右觉得更多的是一个磨合期，所以我就可以耐心下来去学习公司的业务，当然也完成了不少挺有挑战的项目。为什么最终要离开微软，离开西雅图呢？在微软工作的大概3年半的时间里，更多的还是文化上有一些难以融入的地方。在美国的这个工作环境确实有我自己难以突破的地方，我也不觉得我是那种顶尖的聪明的人可以去突破这个屏障。另一方面就是我看到国内互联网发展的非常的迅猛，觉得非常有机会，而且我自己的话还是更认可国内的环境吧，如果在国内工作的话会能更加发挥我自己的价值。在微软3年的时间没有长到让我离不开的程度，因为现在年纪也比较年轻，所以我想回国来重新适应重新发展，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没有想说非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比如说把绿卡拿到啊，既然决定要回去，就一定会面临着国内生活的种种落差吧。所以我不想说一定把这个后路去打好，这种安全感可能会让人更难适应新的环境吧。在大概半年一年之前吧，我会考虑到它像一场赌注一样。现在来看的话，整个的科技浪潮就摆在面前，我想必然会有我自己的一个机会的，我要去赶上这个浪潮，然后去发挥我的价值，最终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所以我觉得不存在说要么盆满钵满，要么满盘皆输，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人也是一个适应的一个过程吧，刚开始回国的时候确实遇到了很多问题，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后来发现国内有些制度文化和我预想的还是有差异，甚至有段时间我很想再回到美国公司，但是我觉得这个期间过了之后，渐渐的人也就能适应了，也就能找到自己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发展下去。我现在看当时这个决定会不会有种后悔的感觉，我想现在去考虑这个问题有点为时过早，因为我回到国内其实就半年多的时间，这个问题放在更长远的角度，5年10年可能会更合适。我觉得对于现在这个时机来说，我已经度过了这个调整期，我现在作为科技工作者吧，会再花上5到10年的时间，我希望能够在技术领域做到顶尖。在西雅图生活了7年的时间，这肯定是一段不可磨灭的一个记忆吧，很美好，是一个桃花源一样的地方。我偶尔会去想到在那个城市的生活，读书工作很开心很舒适，我觉得把它当成我心中的一个后花园吧。遇到很困难的问题的时候，会去想西雅图的蓝天白云，就会给我一种很有能量的感觉。我觉得我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回去了，就是把它当成一种精神寄托吧。
真的存在，那么我 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我想在那里最蓝的大海扬帆，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归还。失败后郁郁寡欢，那是懦夫的表现。只要一息尚存情，握紧双拳，在天色破晓之前，我们要更加勇敢，等待日出是最耀眼的瞬间。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离寂寞，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地球。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叫燕妮。
我叫天池。
我叫 Jennifer。
我叫诗红。
我是雅秋。
我叫梁霄。
六个人一座城。
来西雅图的原因纯粹就是因为工作，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回去了，就是把它当成一种精神寄托吧。
我们全家是2005年移民到了美国西雅图，
当时离开的时候的感觉是还是对西雅图的一份留恋。
我来到西雅图是为了想让孩子亲近爷爷奶奶，
为了爱离开西雅图，结束这段异地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节目《人来人往》。
我叫 Jennifer。2005年来到西雅图，至今在这座城市生活了13年09个月。我出生在辽宁大连，生活了将近有15年，那边有我的家人，有我的一些朋友。很小很小的时候其实就知道自己要出国，家里人一直在给我灌输这个想法，然后也知道说我们要去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可能坐飞机就是10几个小时，而且是一个完全和亚洲国家或者和中国完全不同的一个西方的国家。
我们全家是2005年一起移民到了美国西雅图。家里人做了这个比较大的决定呢，第一还是为了我的以后的发展，爸妈是希望我可以接受到更好的一些教育，再一个就是希望改变一下当时的状况吧，还是希望能够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当时了解最多关于美国的大概就从书本上或者是电视新闻上或者是电影，但是没有说真正的在美国生活过，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会有很多的紧张不安，然后还有一些不确定，因为我不知道来到这个新的地方我自己能不能够完全适应这个环境，不知道会不会发展得更好。但是因为家人的陪伴，我自己不会说有太多的胆怯，因为感觉家人会在我后面做我坚强的后盾。刚开始的前几年其实压力挺大的，刚来到西雅图的时候华人真的非常的少，记得当时我上高中的时候真的是同年级有两三个华裔的学生，但是他们重点是又不讲普通话，所以对着一群老外，然后又对着一些中国人脸但是又不会讲普通话的同学，真的完全就是逼着自己讲英语学英语。因为当时已经来到美国，我不能说我今天听不懂老师讲什么，然后我就明天可以买张机票回国，就完全是不给自己任何后路的，所以就真是逼自己把这个英语练起来。但是现在回想的话，那个过程还是挺难忘的，就是有当时的一些努力，我才能够好好的让我今天走的每一步路都比较顺利一些，然后才能为我以后的发展有更大的帮助。虽然两个城市都还蛮接近大海的，但是完全是给我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在大连我们真的是经常夏天去海边游泳吃烧烤喝着啤酒，那种感觉就是特别的美好。而且大连的夏天下海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因为它天气又不会很热，特别适合携家带口到海边去玩。来到西雅图，虽然这边有海，但是西雅图常年都是下雨，然后温度其实也不会很热，所以有时候到海边会觉得这个海水也是蛮凉的，真的是偶尔有机会到海边去转一转走一走，虽然这边的海是很干净也很漂亮，但是感觉就是找不到跟大连的海一样的热闹的景象，我可能更喜欢我家乡的海。大概也是因为北京遇上西雅图那部电影的原因，很多的新移民啊留学生其实都选择来到了西雅图。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我身边的中餐馆多了起来，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挺高兴的，大家渐渐能够品尝到家乡的一些美食。西雅图的变化对我来说更多的还是这种文化的一些冲击吧，西雅图不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这种美国的城市，能更多融入了一些不同文化的元素，当然还是希望有更多的选择是最好的。其实我一直是保持着每年都会回国一次两次的频率，我还是挺喜欢回国的这种感觉的，因为家里人比较多热热闹闹的，国内真的也很方便现在，而且真的是每次回国的冲击都很大，很多这种一线城市它的发展是真的是很快，所以每次回去都会觉得好像和上次回来又不太一样，但是每次回来西雅图发现咦好像还是那个不变的西雅图，就是觉得可能两边的生活一边太安逸了一边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可能一直都是比较向往能够在一个挑战比较多的一个城市生活或者是工作，但是自己经常会犹豫吧，犹豫说我自己是否能够可以放弃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然后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可能更多还是需要我家人的给我的一些这种支持或指点，让我做出的每一步不会后悔。其实我一直还是比较能够理解父母做出的这个决定，感觉好像是被选择，但是回想我来到美国之后的高中生活大学生活以至于我现在工作的生活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说太多的波折困难，我的父母是把很多的苦他们自己吃掉了，然后让我走得比较顺利。
我叫施红，1996年来到西雅图，2017年离开，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21年。我是90年出的国，96年去的西雅图，是从温哥华过去的。当时是因为我跟先生走到一起去的，以后呢就想找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可以有一个家庭生活。我是在温哥华住了6年，上学工作，比较喜欢那里的气候还有文化环境。找到西雅图可能也是很大原因，是因为气候条件比较接近。我收获了一个美满的家庭，收获了一群贴心的朋友，还有算是相对成功的自己的事业吧。我先生他是2016年来亚太地区工作，当时就选的到澳洲。我是2017年8月底过来的，工作辞了，然后离开这么多那么好的朋友，肯定是有牺牲的。但是呢，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对我来说是也挺有吸引力的。所以说应该说是有得有失。搬家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因为我们在西雅图住了21年吧，有3个孩子，所以收拾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什么东西送人，什么东西 donate 掉，什么东西扔掉，留什么带走什么，就是很多很多事无巨细的都要自己做。到澳洲这个新环境来，从心理上讲我觉得没有挑战，因为我你像我们20出头就从中国到北美，这个完全一个新的语言、新的文化、一个新的国度来生活，这个挑战我已经经过了。这次到澳洲来，我倒是觉得有点像一个 vacation， 除了事务性的东西比较要 take care 之外，就是精神上啊没有挑战，就是觉得我要去这个地方，我虽然不是特别特别的熟悉，但是对我来说不会有太多的困难。如果是有困难的话，也是应该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首先没有语言障碍，文化上的话也都是西方文化，没有太大的障碍。所以当时过来的时候，对来澳洲是心里是没有一点点的恐惧啊，或者是不安啊，没有。说回来，真的当时离开的时候的感觉是还是对西雅图的一份留恋。我的性格应该说不是很有目的性，就是 goal oriented 这样说吧，我是比较随性的一个人。但是呢，我说实话是比较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的。如果同样的东西重复做很长很长时间，我是会觉得很乏味的。所以新的地方、新的挑战对我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如果有这个机会，或者是我突然一下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条件了，我能够去一个什么地方，我会选择走这条路，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创造这个条件去这样。生活实际上就是一个过程。我最理想的舒适的生活就是说，你跟你爱的人在一起，能说你想说的话，自由的环境，新鲜的空气，还有一个比较温馨的一个氛围吧。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实际上很早，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说呀，以后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去世界各个地方工作，或者是住1-2年的时间，真正的融入当地的生活，去学当地的语言，真正的了解他的这个文化，各个地方都走一走。当然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们有这个能力，这是我们的一个愿望。所以呢，也可能到别的地方，也可能就回西雅图，或者是回美国另一个地方，很难说。 这个东西不光是跟我们自己的 desire 有关，还是跟很多客观条件是不能分开的。我的三个孩子都相对比较独立，老大在东海岸，老二在加州，我的小儿子现在跟我在澳洲，马上也快高中毕业。就像鸟长大了，翅膀长，他们都会飞的。对他们的选择，我也是不加干预的。他们喜欢去哪里生活，或者他们有能力去哪里生活，我觉得这是他们的选择。因为从小我的生活经历也是经常各个城市走动，我父母是搞地质的，所以我对家的概念实际上不是一个 physical 的概念，我对家的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感情上的概念。家就是你的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Yeah. 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我是雅秋，1987年来到西雅图，至今在这座城市生活了30年了。在我很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搭过飞机，也没有坐过船的时候，有一天随着父亲到了海边，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父亲决定告诉我，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岛上。什么是岛呢？就是一个四周都是水，没有路可以通的地方。当时我听了大惊失色，因为我完全不记得搭船到这个地方来，我是怎么来的呢？我从小填写籍贯的时候，填的是一个遥远的、从来没有去过，也不知道是否有一天能去到的地方。故乡是个陌生而奢侈的名词，曾经是我们一整代的人完全不敢想象拥有的奢侈。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常提到故乡的一些景致。父亲是杭州人，因此我的祖籍也是杭州，但是我没去过，只记得父亲常常提起杭州的一些事情。印象最深的是春天里头桃红柳绿，父亲说他每天起床以后都到西湖边上去散步。若干年之后，我踏上了心目中的故乡，看到了当年父亲口中的景色，也看到了很多书本里头对西湖、对杭州的描述。然而在找不到故居又找不到亲人的时候，这个城市陌生的毫无温度。到底什么是故乡？我来到西雅图是为了想让孩子能够亲近爷爷奶奶，因为孩子的父亲是西雅图人，我自己呢，母亲离西雅图也很远，如果孩子也不能亲近爷爷奶奶，也不能亲近外婆外公，我觉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到北京去，因为母亲的哥哥姐姐住在北京，我常常要代替母亲去看望他们。那个时候，西雅图、台湾和北京三个地方 经常的都是在我的行程当中。因此就有朋友问我，你会不会觉得你有三个家？我仔细的考虑，家是什么意义？有人才有家。果然，后来我的舅舅、我的大姨相继去世了，我去北京的次数也锐减，并且到北京已经完全没有当初那种回家的感觉了。我不敢想象台湾是不是有一天也会给我这样的感觉，甚至西雅图会不会有一天也给我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内心都需要有一个叫做故乡的地方。我学会的呢，是活在当下。这个当下包括了时间，此时此刻，也包括了空间，此地。不管是故乡还是他乡，当你活在当下的时候，就都不重要了。年轻的时候读三毛的书，听橄榄树这首歌，向往着流浪在撒哈拉沙漠里的浪漫，当时真的非常希望能够背起行囊潇洒走天涯，完全不曾看见流浪的无奈。我也看到了一个人自己的决定，决定不要故乡，决定自己一个人怎么样把人生走完，怎么样用自己的方式把人生走完。对西雅图这个居住了30年的地方，我还是有一份很深的感情，不会很想离开。离开了呢，也会想念这个地方。我当然不知道我会不会永久地住在这个地方。即使有一天我必须或者我选择离开西雅图这个地方，我想我会想念，但是呢并没有太多的遗憾。
披星戴月的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 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给我
我叫梁潇，2009年来到西雅图，2015年离开，在这座城市生活了5年0.7个月。
我是2009年来到了西雅图，在华盛顿大学读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亚马逊工作。2013年10月份的时候，在公司的一次聚会上吧，正好他就坐在我的斜对面，大家聊起来也比较投缘，就这样认识了。当时他是在亚马逊做一个 contractor， 拿的是学生签证，就是 OPT， 这个 OPT 只有1年的时间，所以说存在一个签证的问题，如果他拿不到 H 签证的话，当 OPT 的时间到期了之后，他就只能选择回国了。他的专业是偏文科性质的，亚马逊对于他这个专业并不负责签证，所以说他也一直在找更多的机会啊，能够拿到 H1B。 经历了半年多的时间吧，确实在西雅图这边没有更多的进展。后来当洛杉矶这边突然有一个面试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还是要让他好好尝试一下。喜忧参半的一个结果就是他还真拿到了这个 offer， 当时我们也是面临了这样一个选择，到底是应该去洛杉矶呢，还是说我们继续在西雅图找工作。在女朋友决定要搬去洛杉矶，包括我们两个彼此都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之后呢，我们的心里面还是都会有一些忐忑的，也不太确定将来这段关系在长距离的情况下会变得怎样。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开车从西雅图带着他的全副身家一路开到了洛杉矶，租下了房子，把所有东西都安顿之后，我还在这边单独陪了他一个星期，然后每天送他去上班。洛杉矶和西雅图的距离大约有900迈尔的样子，单程的飞机2.5个半小时。当我们开始异地之后，情况反而没有我们之前想象的那么严峻，我们飞的还比较频繁，我大约是2个月能飞3次，从西雅图飞到洛杉矶，他大约每个月都从洛杉矶飞回西雅图一次。大家也觉得既然在一起的时间不是那么多，那么就更珍惜在一起的时间。在相处了1年多以后，觉得彼此都对对方的感情都是非常真挚的。
在中间跨年的时候，我们还回了一次国，见了一下对方的父母，大家聊起对未来的打算，尽早的结束异地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话题。2015年过完春节之后，回西雅图的飞机上，我当时内心中就在想，是不是应该到了我做出决定的时候，是不是作为一个男生主动的去改变现在这种远距离的状态，为了爱离开西雅图，结束这段异地生活。当时做出这个决定，准备去洛杉矶找工作，心里面还是会对放弃在西雅图工作有所不舍的，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感情应该来说它有一个更重要的权重。既然我们认准了对方是一个值得自己相伴一生的人，可以为此付出最大的代价。2015年4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西雅图的公司提出了辞职，然后过了2天，我就自己开车，这次是带着我自己的全部家当，去洛杉矶啊，投奔了我的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老婆，然后我们就终于结束了这一段异地的生活。很多人都觉得异地是感情的终结者，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存在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因为异地导致了感情的失败，反而异地更像是一个催化剂，因为它确实让两个人在感情中面对很多挑战。一方面你的周围会有新的别的异性朋友，另外一方面你其实也看不到对方的状态，任何一点点的猜疑啊，或者是不确定，这些东西都会在异地的状态下被放大。我觉得我们俩做得好的一点就是对彼此是100%的信任，归根结底是因为两个人彼此都愿意为这段感情去努力去付出，然后大家都能感受到对方的付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作用下，我觉得最终我们还是结束了这段异地，然后在这段异地的培育下，最终我们的感情反而结束了比较好的果实。自从结束了异地生活之后，后面的事情发展就非常顺风顺水了。大约可能半年之后，我们买了房子，又过了一个月，我们俩就订婚了。在2016年9月的时候，我们就举办了婚礼，就正式成为了一对幸福的 couple。现在已经有小孩了，2018年12月生的，现在他已经有半岁大了。西雅图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城市，我和我的老婆对西雅图都有特别特别深厚的感情，因为在那里面我们都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几年，而且是在那样的一个城市我们俩能够相遇然后相识，最终又走到了一起。西雅图是我们的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福地。
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说完。
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我叫燕妮，
我叫天池，
我叫 Jennifer，
我叫诗红，
我是雅秋，
我叫梁霄。
六个人，一座城。
来西雅图的原因纯粹就是因为工作，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回去了，就是把它当成一种精神寄托吧。
我们全家是2005年移民到了美国西雅图，
当时离开的时候的感觉是还是对西雅图的一份留恋。
我来到西雅图是为了想让孩子亲近爷爷奶奶，
为了爱离开西雅图，结束这段异地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节目《人来人往》。故事就先说到这儿吧。六个人，一座城。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你和我的故事。燕妮的随性洒脱，说走就走，天池的毅然决然，奋不顾身， Jennifer 的讲述里那些被选择的时刻和最美好的时光，诗红的故事中那份心之所往四海为家的豁然，雅秋让我想起故人已逝，故土却依然芬芳，还有良宵对于爱情的坚持、陪伴和执迷不悔。 城市只是我们情感记忆里的注脚和象征符号，你爱它或恨它，往往不是因为城市本身，而是在这座城市生活中那些你真正在乎的人。在我们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总有一些微妙的时刻需要你做出向左或向右的选择。很多时候，不论你当时做出怎样的选择，是毫不犹豫还是迟疑不决，在未来的某一点，你会发现你终归会来到同一座城，遇见同一个人，经历同一段事。我想这便是一种叫做宿命的东西吧。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宿命的安排，如果你发现了它，请你善待并好好珍惜，因为它会陪伴你一辈子。如果你还没有发现它，请你不要泄气，耐心等待。上天只不过和你开一个玩笑，想让你经历更多样的人生。一切都会是刚刚好，也许就在不经意间，它便悄然降临。而我自己也终于是要和西雅图说一声再见了。来西雅图的这几年里，有期待发生的事情按部就班一一呈现，也有意料之外的收获反转时空姗姗来迟。临别之际往回看，会想起些什么呢？想起刚到西雅图的那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去，阳光也没有穿透云层。想起在西雅图机场和父母分别的时刻，父亲低着头抹着眼泪。想起第一次登山徒步，露营烧烤，出海看鲸鱼。想起搬家的时候，从车上卸下不同的家具，来不及休息就扛上楼。想起很多个夜晚刷着手机，焦急、等待又紧张的情绪。想起和伙伴们自驾出游，一路上放着喜欢的歌，开几百公里。想起来西雅图七个月之后，第一次坐上回国的飞机时那份按捺不住的激动。想起自己面对一叠厚厚的文件，签下买房的合同。想起30岁生日，爷爷在电话那头告诉我买点好吃的。还想起我在电台做节目，经常带着点私心说要把这首歌送给8700公里之外的你。再道几声感谢吧，感谢这段特别的旅程，感谢旅途中和所有人的相遇，更要感谢这座美丽的翡翠之城。我叫朱哲，2016年来到西雅图，2019年离开，在这座城市生活了3年04个月，人来人往，后会有期。
穿过云和烟，看大地温暖的浮现，你呼吸已改变，停止预谋但流年。你一语，你一言，是我最
像细雨落在我的心间，不被察觉，每天无声无息你的出现，像春日大街那纷飞的落叶，像漫漫长夜某盏灯又熄灭，没形状的思念，失去的人不曾走昨天，轻柔在眼中缱绻。